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大家好，我们是济公香香鸡。
在节目中，我们会聊各种民间宗教、灵异传说，跟许多天马行空、无奇不有的八卦闲谈。有时候济公师傅途中还会到账号乱讲话。
我是假怪假怪的颠颠，
我是提问小精灵马特。
各位听听看，我们给鬼给怪。
大家好，我们是济公香香鸡。这一集上线的时间呢？就会是今天上线哦，8月2号，也就是我们农历的6月16号。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两周后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年的农历7月的鬼门开。所以就是像我们的题目说的，我们自己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破解鬼月的禁忌这样子。对，那想问一下颠颠，就是关于很快的，我们在两周后就要进入鬼门开了耶。那在那之前，你会变得很忙碌吗？还是会不会有很多什么事情要做啊？
往年通常来说，鬼月应该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但自从疫情开始之后，我大概已经3年没有休了，真是有个 shit 啊！但是至少去年就是有休的，就是有在中元节结束之后有休2个礼拜。如果再不休的话，我真的快要挂掉。但是通常来说啦，就是农历7月。我们这些宫庙里面理论上来说是不办事的，因为我们会说农历7月是鬼月嘛。那鬼月为什么会叫鬼月？就是会说就是7月初1鬼门开，然后我们会俗称说就是地府，要怎么讲，地府放假放暑假。
哦，那么还是要人家也是要休息的放假之类。
那我们会说七月是鬼，就是地府放暑假嘛，就是地下面的鬼都会出来放风，然后让就是有的鬼就是出来看看人间啊，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在地狱受苦受难就是一年了，我们总算有一年可以有一个月可以出来就是放风，大概就这种感觉吧。
哦，好耶。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有邀请一个特别来宾，那就是我们的建宗。
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宗。
对，那可以请建宗介绍一下，你平常是在做什么事情？
哦，我其实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制作人大大，
后人好啊。
然后其实在做节目之余，我其实就是一个常常在海里、在水里玩的人啦。那从事一个救生员，也是一个潜水的助教，然后是今天会之所以来这集，其实是我有些小疑问啦，也有困惑，因为然后我毕竟是一个常在潜水干嘛，也在做救生工作的人，然后我就很常会遇到人家说，现在是鬼月，你不要去海边玩好不好，很危险，你都会被水鬼抓交替。可是我就想说这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在海边玩这么久时间，我其实真的很少听到就是有人在真的是农历七月会特别出事的。对对对，然后所以今天来这边也是，我觉得也是跟大家就是来分享一下吧，我在农历七月到底能不能玩水这一块。
哦，听说就是海上啊，就是会有很多很比较混乱的能量聚集，毕竟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习俗，好比说放水灯啊、烧王船啊等等的。听说好像海上的能量是比较混乱的吗？是吗？两位，嘿嘿。
我先讲一个比较现实的理由，就我们都知道，就是除了就是农历七月，除了就是地府的鬼鬼们出来放暑假，也是各大专院校、国中小的学生们出来放暑假。
另外一种鬼门开，
所以为什么就是总是会说，就是七月总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去海边玩，就要小心。原因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其实就是。死小孩们，
在放假，
在放假，
然后思想们放假最容易搞东搞西就出事了。
对，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理由啦。那我们接回来就是刚刚讲的能量场比较混乱的一个这个点好了。应该说这是其实我们会说，不管是在哪个月份来说啦，就是出海口的那一部分总是最乱的。
是，
因为我们会说就是不管是山，就是山的，然后山腰平地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能量，那包含说我们平常所听到一些送霸掌或是一些那个绕境，然后把一些东西赶出去，都会顺着这些水流，然后一起顺到就是出海口那边。所以其实严格来说，不管是农历七月还是其他月份来说，出海口总是会最乱的。
哦，
对，
所以出海口啊、河边啊、岸边其实都是危险的嘛。相对，
但其实如果撇除出海口其他地方来说的话，其实理论上应该都还好才对。
而且我觉得可以分享一点，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人溺死的话，他们最常尸体被捞到的地方其实在出海口那里。
对，所以出海口是真的最阴的。
对，
哦，我们的淡水河口这样子吗？
I don't know。
OK OK， 好耶。那今天很快，因为今天就是要来破解鬼月的禁忌嘛，所以我们就要来科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点点，为什么农历的七月它会是被明定成是我们的鬼月呢？它有什么由来？
其实应该说大家或许有听过网络上有一些讲法啦，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没有鬼月，只有鬼节，就只有中元节。那有些人会比较积极一点，是说就是鬼月是台湾自己的发明，是用来就是那个奢华铺张浪费，拿来就是学信众的。但是老实讲啦，就是因为我们想想看，台湾以前就是一个移民，就是它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会有很多的罗汉脚或是很多的就是单身男子来台。那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就在这边，就是可能过不了就是疫病那一关，然后就死了，然后有可能就是过不了疫病那一关，就是西都打死了。那其实久而久之，其实台湾这块岛就有蛮多那种我们会说的是有应公啊，万应那个万善爷啊，大众爷这样子，
万善童这样子。
对，那其实最早大概在清代的时候就去特别就是写明说是在台湾其实就已经有鬼月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了。那我觉得那个多半是跟台湾自己本地移垦社会，然后加上械斗疫病死亡的人比较多有关。
因为我住在芦洲三重这边，然后我小时候也会有印象，就是阿嬷要去买菜的时候，在三重有个地方叫做朱一劳工，它就是一个菜市场，然后我们都会去那一边买菜这样子，然后无论是路边或是在棚子里面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以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朱一劳工朱一劳工，后来才知道哦，水流工以前就是可能会有这些刚说这些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尸体们，还是他们就会被移到那个地方一起被供起来在那一边这样子。
就我觉得台湾应该说也不单单是台湾啦，我觉得应该是东南亚都会有这样子的习俗，就是把死掉的尸体就是供奉起来，希望能够安息，然后久而久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就是有了神迹，或是突然就有了就是帮人的能力，或是发财啊，或者是帮助来就是可以解决一些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奇信仰这样子啊。不过我这边要先澄清一下，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说中元节是祭祖先的，其实在台湾或者在佛教信仰里面，就是中元节其实不是拜祖先的，因为我们拜祖先其实就已经有清明节了嘛。那我会说其实中元节是祭那些无主孤魂，那些恶鬼们，就是那些出来放暑假那些鬼们，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了，然后也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哪一家，就是从哪边过来的，然后怎么死的。那其实中元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意涵，是说是可以希望在七月或者在中元节这一天，可以提供大量的食物 去祭祀这些恶鬼，然后让这些恶鬼能够吃饱喝足之后心满意足，能够感受到就是啊，就是我满意了，我满足了，就是可以去投胎啊，或是可以就是了无牵挂离开这个世界。
那这些真的是所谓的无主孤魂，他们会有一个大概怎样子的时间点，他们就会真的觉得自己心满意足，还是说他们可以 OK 愿意进入轮回这一趴？
大部分不愿意离开的到的那些无主孤魂，蛮大一部分就是有一些执念或是一些遗憾没有办法那个了却嘛。但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用意其实是希望有人可以记住他们
哦，
对，所以台湾才会有这么多的譬如说王爷庙或大众爷庙，其实最主要也是希望说这些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的这些人，这些鬼们可以就是又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纪念他们，然后悼念他们，然后可以让他们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去在意他们，可以让他们好心就是好好的放下一些担忧，然后或是一些遗憾，然后去投胎。
哦，但我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哦，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嘛，那想必就是除了我们的汉人的亡魂之外，那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遇过是可能那位好兄弟其实不是台湾人，那如果有遇到相关还是在这一块祭祀上面，会不会有一个怎么样子的经验啊，两位的印象之中？
我其实有想到这个很有点相关的，就是如果有听过恒春那边有一个庙，他记得就是拜外国人，他叫做八宝公主
啊，
对，
八宝公
主，可是听说是一个就是荷兰公主还是什么过世，然后就是又一个很台，大概是一个外国人，可是他被用一个很台湾民间信仰的方式在祭祀，所以他叫八宝公主，在恒春那个地方，对，但至于其他的吗？我的想到就是，其实在原住民里面，他们就是过世的祖先，其实像台湾族，他们有所谓祖灵屋啊，
祖灵啊，
对，就祖灵这个概念是祖灵，然后甚至他们是台湾族以前，他们是会把祖灵，他们亲人过世了，是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家里面，
好好好，
对，然后等到那个家里面就是都是那个亲人遗体，他们称为祖灵啦，然后那个屋子就会变，他们就不会住在那叫祖灵屋。对，
哦，
对对对对，想到是这个，我想到几个是这个啦。对，
但我很好奇，他们会互相交流吗？不同的文化哦，
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我不是颠颠，
所以我们来颠颠。
你是说不同文化的？就是鬼魂们吗？
是啊，
我想一下要怎么讲，要怎么说呢？因为我接触过的就是种类真的蛮多的，有接触过就是原住民的，然后不同族的，台湾族的，阿美族的，然后塞夏族的有，然后也有碰过就是闽南人的，外省人的，也有碰过就是死在这边外国人。
哇，
那你要说他们会不会交流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其实是会的，除非他们的有一些外国人信仰比较就是是那种天主基督伊斯兰，他们是属于那种坚定的一神教，那有一些特殊状况之下，他们其实还是会留在人间，只是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坚定的一神教信仰，就没办法让他们可以跟其他台湾当地的这些就是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这些鬼魂们相处这样子。
这蛮有趣的，今天才知道。那我回想啊，就是小时候，就是我的小时候啦，会有一个我忘记就是那一种什么探险队之类的，什么大胆宣之类，就是大家就知道，就是我有一点年纪这样子。但总之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会到七月的时候就很喜欢看那种电视节目，然后晚上在那边自己吓自己。那也想要问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害怕农历七月啊？
害怕农历七月吗？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很大很大一部分就是先撇除其他因素好了，我们就以一个那个 人就是那个人世间的逻辑来讲，
是
就是我们会知道说，这既然这些鬼、这些王爷、这些人、这些无主孤魂，可能是因为就是打架，或者是因为不明原因，然后恨死街头。嗯，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就是他们的那个煞气或是怨气很重嘛。嗯哼哼哼，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就是透过祭祀，透过拜，透过就是提供一些公平，让他们可以息怒。嗯哼哼，然后也希望说他们可以不要再生气了，就是。哦，像是以前就是械斗最常发生这种事情的，就是把人家打死之后，然后再把人家供奉起来，然后给公屏说：“哎、欸，拜托拜托，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打死你了。”
哦呦哦呦，
这不就是一明庙的故事吗？
对啊，啊，有一些，那、啊、就是基于这种就是怕作祟、怕报复的这种心态啦。最早其实怕鬼月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的。
所以这个怕鬼月的这个就流传到我们基因的，我们的祖先老是这样子乱打死人这样子吗？
说真的，如果去仔细去翻台湾以前的历史，看看就是那个泉州人跟漳州人那个械斗，那个械斗真的是哇，有够精彩的。
哎呦，
不过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其实那个就是。怕农历七月这件事情，怕鬼这件事情，其实是国民党在背后操控之类的、
也是有这种说法啦。有一次在戒严时期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台湾街道没什么路灯嘛，然后可能就是会看到晚上会有一些不明所以的黑衣人或是一些人影，然后鬼鬼祟祟的在跟踪你、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有一种潜意识之下，就是化为就是鬼月的一个传说的说法之一。
哦，就是一个捕风捉影的概念这样子。
对，其实说真的啦，大部分鬼月大家之所以会害怕，我觉得大部分也是因为就是担心说小孩子在晚上出去没事乱跑、然后可能会出事什么的。
又是一个虎扑国故事的概念这样子，想要威吓小朋友这样子。真是台湾人就是从小被吓大的耶。
虽然说以前我觉得就是我的家人拿这些东西没事来吓我，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烦、可是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些小孩子一些小朋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他们需要被吓一吓。
欸，可是你要想，他们吓到之后就会来找你处理
啊，就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
没有想说这是在帮你找麻烦呢、欸。
反正我的工作本来就是
在处理
麻
烦。好。
欸，但我也好奇哦，就是我今天在骑车过来的路上啊，就是我想了很多种，那到底我们的好兄弟，就是这些鬼魂们、亡灵们，他们真的是会无缘无故的害人吗？这个无缘无故，
那这是一个好问题啦。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这么讲好了，老话一句，就是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就是每次干嘛要害怕？那为什么害怕？其实多半出自于以前被吓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程度就是怕说以前可能有一些自己做错一些事情，然后自己忘记了，或自己就是漏掉了，然后到七月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意识之下会很害怕说，哎，糟糕，以前我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坏事，会不会他们会来找我？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怕这种就是可能自己没意识，就是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或者是其实自己有一些就是伤人的事情，然后自己可能刻意遗忘了或是忘记了，然后总是在七月的时候好像会莫名其妙就突然就是会突然想起来，好像可能做一些亏心事。
好，但是这个比较是说癫癫的说法会比较是说，哦，我们平常只要行得正坐得直的话就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们本身并不会这样子吗？就我好奇他们的本质
啊。不过也是要看啦，像前两年的情况的话，我去年鬼月观察的结果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年鬼月蛮多那种觉得七月就是国定杀戮日，然后想要出来作乱、 但我要讲一点，就是其实农历七月是有，就是譬如说还是会有王爷啊、城隍爷啊、七爷八爷啊，到处这种就是还有类似这种代天巡守，以及这种就是专门在处理阴间犯人这些神明们在管理。
是是是，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些鬼他们在作乱的话，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啦，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程度会被阻止的。
哦，了解。因为我在前阵子就看了一个叫什么周末的女武神，一个动漫，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集就是人跟神的对打嘛，因为神觉得好像人可以把它消灭掉，它不需要活在这个世上这样。然后里面它就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人是因为是动漫啦，可是他在讲说哎，就是有一种东西是人类独有的，就是所谓的恶意。
哦，恶意吗？
对，
但我觉得你们家师傅也很常有恶意想要捉弄你啊。我捉弄了啊。
来来，我们听癫癫分享他刚刚的这一长串的叹气。
哦，好啦好啦，这个有机会再聊。对，
这个故事太长了，对，
好精彩。这个是新的一集。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破解禁忌，那我们到底就是国乐的禁忌他要不要去遵守啊？
我大概先解释一下大部分国乐禁忌其实在干嘛好了。其实如果各位有发现的话，就是我们常听到一些国乐禁忌，譬如说晚上不要晒衣服啊，不要在户外就是吹口哨啊，不要称，然后不要拍人肩膀或在别人背后突然叫他的名字啊。
嗯嗯。
然后反正就是这种，然后晚上不出门啊，这是什么
夜晚行为的。
其实大部分夜晚行为，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发生在晚上。
嗯嗯嗯。
那其实这些禁忌为什么会传出来，很大一部分也都还是因为晚上在七月大家都已经就是深根蒂固的，就觉得说啊会有鬼出来。
那
然后你再没事突然吓人。
OK。
就是简单的说，这些大部分的规矩或是禁忌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因素，就是不要乱吓人。
嗯嗯嗯嗯嗯，
有道理耶。
哦，欸，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不遵守的话，它会有怎样子的下场啊？
虽然说不只是七月啦，就是其实如果在晚上没有路灯的情况之下，有人在就是自己的二楼阳台晒了白衣服，然后路过的人经过看到会不会被吓到
啊？
差不多这种概念，只是农历七月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失魂，或是容易就是吓丢，就是会吓到。那晚上不晒，但如果你晒衣服，如果是晒在后阳台，譬如说这是对着防火巷，那个我就觉得没差了
啊。那我好奇，我也想要问一下建中，就是因为刚刚丁丁说嘛，有很多的禁忌他是会害怕吓到人，害怕人为，但是因为您刚刚有分享，就是你比较是常常出现在水上水的世界这样，那我好奇在可能潜水啊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禁忌？
在潜水这块嘛，我们禁忌就是不要一个人出去玩啊。
啊，
应该说这样讲，在玩水这块很常会出事情，其实你要思考一下那原因是什么，他到底要看新闻很常是什么，他没有注意到山上的天气，
是
然后山上在下雨了， 下面就会怎样，就那个河流就会暴涨了，
暴涨，
对啊，暴涨就会怎样，就很他就会困在那边，就很容易会被溺死啊。对不对？然后他，你去再想第二个，他去玩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带什么装备？他是一个徒手跳到水里面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水域要判断一下，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常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在台湾看到一个湖，他就被插了一个，就禁止游泳。
对，
可是你到国外去会发现也是啊，那个湖就是看到一大堆跳到水里面在玩啊。对，所以其实你要知道，是湖其实相对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溪流和海比较有一个危险性，因为那个水域是比较动态的，
是，
然后你很容易因为体力上问题，你遇到漩涡你不知道怎么解，然后你就会出事啦。
啊，
对，你今天被卷到漩涡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很慌张，因为 你不知道，你越会慌张，所以你越慌张就怎样，体力就会耗尽，就会死掉了。也不是死掉，就会出事啦。
出事这样子，
所以很容易会出事啊。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装备啊？他今天明明就不是很了解那个水域状况，他去那边玩，他到底有没有带？比方说浮标，比方说救生衣，对，还是他就是一个徒手下去玩，对啊。然后还有他有没有其他相关知识？比方说我想讲我们在其实真的在海边玩的人都比任何人还要注意还要小心，我们每天都会看一下那个，我们真的要在潜水的时候我们是真的会去看那天的海况，对对对，
海况，
对，会看海况，然后今天吹什么风，然后到那边海可以看一下它到底那个海的状况怎么样。对，然后通常也不会是一个人下去潜水或什么，一定会有伴啊，对不对？那你因为大家都是在海边这样玩，大家都知道有些观念，然后怎么样会下去比较安全。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比方说像点点讲的啊，就农历七月是什么啊，就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又怎样，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想玩水就跑到河边玩，然后就出事了。这是个问题啊，所以回头讲，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也没有在教导小朋友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水域安不安全，他只跟你说什么啊，这个水域没有救生员，你不要去。可是台湾就是这么多河，然后这么多海的地方，
对，
不可能每个地方，对，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救生员。那个都有救生员在那边看啊，那没有救生员的时候啊，为什么不能玩？就是他如果今天在我们都有具备一定的知识之下，他为什么不能下去？
是，
对啊，啊，但是就是学校不教，学校只跟你说不要去河边玩，去游泳池玩。
回归教育，
可是
对啊，
可是这要讲，就是你知道台湾人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你越禁止的东西，他们越要去
。
应该说是因为这就跟其实跟像讲性教育一样啊，你不让小朋友知道这些观念，然后你一味要禁止他们不要在未成年的时候发生性关系、
哦，他们越早知道，
他们还是会去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就哦，尤其我最近才开始玩，就是水肺啦，就是背气瓶的。以前都是玩自由潜水，我们玩自由潜水的时候都会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大家都会说啊，你们这样子拿着蛙鞋面镜不就可以下去？为什么要去上课啊？这很重要，就是其实去上课去知道一些知识层面、一些安全层面的守则，你要怎么去跟你的朋友们互相的去。帮助对方在每次在向前什么都是安全的、这些是很重要，就是那个观念的建立在台湾是很多时候是不及格的，
是是，
包括我们政府也是，就是为了撇清责任就干嘛，就是一个立牌说禁止游泳，然后如果下这个水域禁止做任何活动啊，然后下水就要罚多少钱啊，对、对对对，
那回过来就是聊，就是关于就是不遵守或者什么下场这样子，我有去稍微看了一下，就是有稍微列一下，有很多项，今天可以分析一下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哦。那第一个就是我看一下、晚上不要剪指甲，
晚上不要剪指甲，这个是什么东西？
好，不知道。
我也想问，为什么晚上不能剪指甲？
大概是那个吧，就是剪指甲会有，就是因为有的房屋构造它会有回声、所以就是有时候那个指甲声会很大，然后可能会就是大到可能就是隔壁栋或者是上下层楼听得到，然后不知道从哪边来的。
你的指甲是什么恐龙指甲吗？
我的天哪，掉下去会
咔一声啊！
好惊人哦！
但有时候那种空间共鸣，就是如果那个 timing 对的话会是这样子啊。可是大部分我会觉得，我觉得除了这个吵到别人之外，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大概就是会有人拿去做法，但我觉得这个几率很低啦。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东南亚真的要小心欸。
哦，东南亚真的比较可怕一
点。对，东南亚毕竟有下降头，可是台湾其实没有啊。
东南亚嘛，东南亚就我所知，就我知道的马来西亚人，他们是说东南亚下降头，东南亚巫术 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是说，哎、欸，我讨厌他，我要下个巫术，这种等级的。
OMG，
我心里想说，我靠，好可怕、
啊！还好你在台湾，哎，你在马来西亚当颠颠，你真累死哎、欸，一天到晚在帮人解降头。
不要这样子，不要在这里搞事啊！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跟有一题叫做"床边不要挂风铃"是同样的道理？
可是我常常在帮人家弄风水的时候，会在他们窗户弄弄铃、
啊。为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吗？
应该这么讲啦，就是应该说我挂如果是风水上面的概念的话，挂钟或是挂铃，其实是有去就是警备或者是警觉，或者是要提醒，就是说有东西进来了。
是，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害怕，是说的是，哎、欸，有东西这一直想一想，是不是有这边拨弄，反而就是弄巧成拙，或是反而更害怕。我都会说，就是我挂完之后，我都会跟客人讲说，放心，挂上去之后他不会进来。
OK，
他只是会在那边拨弄，但是他不会进来，请冷静。
OK， 好，那下一题要室内不能撑伞。
室内不能撑伞，
这个其实很典型哎、欸，因为就是有看过一个很老电影叫《见鬼时》啊，他不就是在室内撑伞，然后我还有什么胯下看
哦，
然后就看到好兄弟出现。
怎么办？我觉得七月真的是各个小朋友作死的时间呢、欸，大作死，
请说。
他们真的不要像《见鬼时》一样去那个路边敲完就好了。哦，我们是讲了什么奇怪的？小朋友听了就会学了。
天哪、啊，没关系，我们先不要、
啊、可是在佛教里面，是伞其实是用来去辟邪、庇护用的、
欸。哦，是哦，反过来耶。
对，只是可能在不同的派系里边，那个伞可能是拿来收妖的。
啊啊啊！
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啦。
OK OK， 下一个是不要挂灯笼。
哈，
这应该跟刚才那个风铃有点类似，
类似哈，
有点类似啊。可是很多人会，就是我去了很多人家里面，有发现他们都会挂一些庙宇的灯笼挂在那边、
啊，尤其是乡下地方、嗯。其实你看他们每个人的那个神明厅前面。那个就是三合院啊，神明厅前面都是那个门，前面一定都有一个灯笼。
对啊，对啊，
这挂灯笼到底谁写的？
我也很好奇耶、欸。
到底是好，没关系。好，下一个是哎，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不去庙里拜拜啊？为什么？
看状况，因为七月的时候，通常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恶鬼那个无形众生会聚集在庙外面。那有些体质比较弱的一些人，可能他经过或者去庙里面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或者是他身体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
嗯哼哼，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反而就是受到恶鬼的一些，就是吃掉他的气啊，或是那个就是沾染到那些无形众生的气，反而状况会变得更差。
哦，
但是要看状况啦。通常我们会建议说去陪那个结伴陪同就好了，就是不要一个人行动，就是两个人以上其实就没什么大碍。
哦。下一个的话，我觉得好像可以四个一组，很像农民历上面会出现的，就是不能结婚，不能买车买房，不能开工动土开市，不能入宅，什么都不行。
可是我
要跟个就是任何做跟新开始的事都不行、
啊、可是就我所知，很多人是在这期的时候去租屋子或买房，
因为这时候最便宜吧，
这时候最便宜啊。
对啊，这是台湾，
天哪、啊、
所以民俗宗教在打压台湾房市
啊。
哎呀，原来呀，
多闹点阴宅应该就房市就崩盘了
吗？我只能说根据就是其实能不能动土动工，其实还是要看农民力啦。
是，
可能有一些，可是但是七月的确是稍微多了一点，就是不适合动工动土的日子。
是，
但其实还是有那种大喜日，像是其实中元节前后其实就蛮适合的。然后还有，然后因为农民力还会撞上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些会把。就是七月不能做什么结婚啊、买车买房啊、拍照啊、开工动土，就当做禁忌，主要是怕人就是不小心误踩。可是如果你会看农民历做这些的话，其实就还好了。
哦，
可是真的在大喜之日做这些，真的会比较顺利或比较好吗？这也是我一个每次在看农民历，我都很 大的一个疑问。
那我只能说刻意执意一定要挑那一天的话，有时候会很麻烦，
弄巧成拙，
会弄巧成拙、哦、就是农民历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哦 OK OK，
好，没关系，这个我觉得可以再花一集讨论。好，
对，好，那下一个是很跟外出有关，晚上不出门，不靠墙行走，不搭末班车。
嘛，那也都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过头来，就是农历七月，就是各个小屁孩出，就是开始出门闹的时间，
人精鬼
猛开。包括什么？我看上面还有一个晚上不要庆生，也是因为小屁孩太多，所以庆生可以吵吵闹，会吓到别人，吵到别人。
是的，哦，完了，
啊、完了，小屁孩真的是，
真的是
农历七月的罪魁祸首，对。
再来会是哦，我们不要披头散发，不要穿刷破牛仔裤，不可以穿全黑、全白、全红的衣服及婚纱，都不能穿，我们不要穿好了，
因为会被当鬼。
哎，
哦，真的蛮像鬼的，
会被当鬼，所以吓到人，所以他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哦，这个最后就根本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那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
不可披头散发，不可穿刷破牛仔裤。欸，如果是这种，就是特殊刷破的那种鬼洗啊、嗯，还是什么的，那个应该还好啦。啊，对啊，我觉得穿全黑、全白、全红的衣服，那个就摆明的吓人的，啊、那蛮故意的。
包括结婚穿婚纱，大家也会吓到。
啊，可是婚纱都是在早上办啊，
也是欸，晚上穿婚纱真的怪怪的欸。
这些竞技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晚上啊，白天其实都还好。
有道理，
是欸。好，那再来就是呢，关于祭拜的贡品，就是上面写说哦，不可以用凤梨啊、香蕉啊、梨子啊、李子啊，一整串的水果啊，芭乐、番茄、释迦，就是。到底这些贡品有什么？为什么会这些禁忌？
这些贡品，这些贡品水果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要么是翁来，要么是多子。
啊啊啊啊！
你知道在七月，就是虽然说有一些朋友真的有实测啦，他们说就是真的是麻烦不要在医院送凤梨或者是香蕉啊这些东西，他们会很崩溃
啊。
尤其是七月，你知道七月弄出来的事情更麻烦
哦。所以其实如果在七月你在中原普渡拜翁来，就是真的会好兄弟翁来啊。我觉得他好像有这个意思欸，
是没错啦。可是一整串的水果葡萄一类的东西嘛，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你在中元节那天拜的，老实说没什么大碍啦。
嗯嗯嗯，
对对，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因为通常我们会说就是拜水果以圆的实心为主，
嗯嗯，
对，那比较空心的，
嗯，
那释迦我们会说它可能它是空心的水果，
嗯， 嗯，
所以是建议是不要。然后番茄嘛，我觉得番茄只是因为纯粹它很容易烂掉。
OK，
因为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朋友在做生意，他们就是初一十五会拜拜，所以他们就会一定都会拜那个夏天一定都会拜龙眼。
嗯，
对啊，就是普渡的时候也一定就是一定会拜龙眼，还有他们说就是好像给就是好兄弟们普渡完吃完之后有剩的东西，龙眼可有点像那个扁担什么，可以把它挑走。
哦，
他们说有这个意象存在。
那到底这些东西是谁写的，我真的也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整理这些东西蛮有趣的。
凤梨、香蕉、梨子、芭乐我都常常在拜。我七月没在顾忌的
哦。OK， 那我们好再 下一个啦，吼，是不可以吃生食啊、鸭蛋啊、冰块，就是哈，为什么？
干，是不是这个看到冰块就知道是谁了？
什么什么
啊？反正我就我所知，会讲不能吃冰块的，是因为我一位老师说，就是含冰块，然后把冰的那两个步骤去掉，就是招水鬼。我心里想说，
哦，有这种事？
但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啊，
不要玩这种烂谐音梗。
OK， 所以这个根本是无中生有，
这才是小朋友欸。
小朋友，
奇怪，小屁孩这么多了，然后怎么还有老师这么小屁孩？
生食只是纯粹是因为就是夏天容易发腐烂， 就是怕容易吃到那个腐坏生食而已。但如果你是去那种店里面吃，应该理论上就还好了。
那鸭蛋欸，
鸭蛋嘛，就是我们会说那个吃鸭蛋，就是这叫什么啊？那个
我
就
是想到那个苏州卖鸭 蛋，对，
应该只是单纯这个典故吧。但是其实老实说，应该是没什么差。
对啊，因为应该也是有人拜鸡蛋啊，单纯拜鸡蛋很奇怪。
到底我打个岔，我说真的，真的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行为拿来插一个企业禁忌，就是打来说，这是禁忌不能做，明明就只是自己不喜欢。
那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共识，企业禁忌就是小屁孩不要出门，
对，
给我在家待好，
对，在家待好就好了。
欸、小屁孩真的是那个，我这是很可怕的核弹，你别开玩笑了。
哦。好，我们倒数两个好，来吃饭的时候筷子不能够倒插在碗里。
哦，那是脚
插在碗里，
那是
卡威本，
卡威本啊，
卡威本嘛，
就很像卡威本啊。其实就会有你在家里，
就是你在招，你招鬼来吃饭。
而且你在家里其实吃饭，如果你就是把饭插那，你绝对会被你爸妈骂
哦，骂死骂惨，
对，
就骂惨啊。
因为那个第一个不好看，第二个那是招鬼来吃的，
或者就是家里有亲人死掉之后。过世的时候，在他那个遗体下面会放这种东西啊。
哦，
对，
好，最后的两个，它就是bundle在一起的，不可外出旅行，不可爬山玩水。哈，
爬山玩水会遇水鬼或摩西亚带走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两点完完全就是在针对那些就是小屁孩们。
好，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孩子，你们七月放假的时候还是好好待在家里就好了。不要作乱。
这些禁忌有一大部分，我觉得都跟就是因为农历七月嘛，你知道，就是小孩子，然后一些就是平常被关，就是被关在学校惯，就是那惯坏了，然后就想要暑假放假就然后出去乱来，然后就出事了。
哦，但是 OK， 我们的这边哈，就是道理分析到这边哈，但我也好奇哦，就是因为我们刚刚都讲到孩子是Oh my God， 可怕的小鬼们要被放出来这样子，但是炎炎夏日我们要干嘛？就是要玩水嘛。那就很好奇，想问建中，就是这些常出事的水域是真的有很多水鬼在抓交替吗？
哎，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分几点来讲。第一个就我说的，你到底对于那个水域熟不熟悉，你的知识面有没有足够？因为我觉得很常会台湾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出事了之后就说呢，那个 K 就拍康 M OK， 可是到底是真的拍康，还是因为其实是那边就是很常会有水里会有漩涡什么的啊，你不熟悉的时候，你当然容易出事啊，就是这比较，你知道不用牵扯到就是什么水鬼水之类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水域下面就是有那么多东西啊，你还要很白目去玩，那不就是找死吗？对。但是当然，我觉得离这件事情应该给点点就是发言。对，
我会说啦，这其实这个建中刚刚讲的有点相似，就是其实会建议是说，不管是去哪个水域来看，都建议是看那一天的海象。对，就是摆出到看海上，看那天的海象好不好。是不是风很大，或是可能浪怎么样，或是因为我会说啦，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嘛，就是因为所有陆地上的东西都会顺着河流飘到出海口，所以就是出海口周边，就包含它的周边岸边可能都很脏，可是不见得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建议是说，不管是去哪里玩，或是去哪边，就是那个玩山戏水，都建议还是看一下气候或是跟海象，就是不要傻傻，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已经笃定好，就是我们要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要去海边玩，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海边玩。那天暴风雨、台风，你还给我去，这在找死。
对啊，就像是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不知道，像大潮那一天，如果你去下海潜水，你就很容易会遇到起流啊。对，那个海流会非常强，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可是我也不是说大潮那天就不要下水潜水，而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你选择一个你知道那片海域比较不容易起流的地方啊。对。可是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第一个知识层面不足，第二个 你很多人经验也不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夏天就是啊知道很热要去玩水，朋友们就你就跟着去，可是你真的没有去实际的可能一个夏天也就是那么去海边玩个一两次，那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会出事情啊。对、哦、
所以照这样子的说来说的话，其实水鬼这个说法就很多其实都是人为，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有这件事情的存在这样子咯。
也是有了一些，就是譬如说有一些人的命盘来看，或是他的就是命数来看的话，就是那一年真的比较容易碰到一些就是水象，就是那个海象很烂，或者是他很遇到一些水关。
嗯，
那通常也会通常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的话，通常都会额外特别建议是说，就是今年就别碰水了。
哦，
对对，但是那个是比较像是特殊状况啦。大部分的人就是只要有注意，然后好好的去，如果真的要玩水，就麻烦去听一下周边人的建议或是教练的建议，不要傻傻的就是觉得说我很猛就可以自己下去跑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点，就是但我觉得这一点在这几年比较改善，就是大家不舍得花钱请一些专业人来带你从事特定的活动。就是说比方说今天要去滑独木舟滑 SUP 这几年很流行，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可能有钱就自己买了。
对，
可是他不知道背后的危险在哪里。
是，
对，
我敢自己买独木舟自己滑，我也是觉得蛮勇敢的，
很厉害。
其实好啦，我觉得毕竟真的是玩水什么，然后认识很多 outdoor 人，真的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会说像有些人就是、
okay、
我在小琉球的时候最那边就是可以浮潜嘛，那最常遇到就是要有人跑去跟可以租装备的地方自己借了面镜呼吸管，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跑去海边去浮潜了。
呵呵呵，
可是就是一个你知道钱的问题，你去请人带你浮潜可能一个小时要花个300块，你同样花个300块租了一个面镜呼吸管，你可以玩一整天。大家就会你知道台湾人有某些就是小便宜心态，
客家精神，
对，
在大家心中。
对，所以就像是我说我在玩自由潜水就很常遇到他没有上过课就问我说啊你很厉害，那你能不能带我下水
哇，
你懂哦，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装备很好租，装备要弄很好弄，
呵呵呵，
对，你要去溯溪其实那些溯溪鞋啊什么都很好弄，可是你到底要不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带你，你玩得安全然后你也玩得快，他们还会想办法在活动里面融入一些不同东西，你玩得比较快乐。可是这个观念我觉得很多时候
好像还没建立起来，
台湾人还在建立中啦。但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是比较好，改善比较好，可能也要多亏于就是这波疫情，就是大家被关在这个岛上面没有地方花钱
是，
所以只好把他们原本会花在出国的钱就是拿来砸这些 outdoor 的活动。
哦，
对，
那我们七月就是我们的小鬼门开，但是也来跟所有的同学们来科普一下，好，我们就来问一下建中，就是说到底我们就是夏日我们出去放暑假，我们出去海边玩，去水边，去溪边，就是有什么一些水上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事项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绝对要记得就是不要一个人去玩，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即使今天一个人在水里然后出事了，你岸上还有一个朋友，还有一些朋友什么，他要联络就是119什么那些来救你，都会比较容易。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大家要一定就是要他准备好一些相关的装备啊，就是啊，你今天如果要去溪边玩水什么的，那你只是一个自身徒手下过去嘛？你知道那个溪还不是一个相对平缓，溪流比较平缓的时候，那你到底要不要带装备？
是那个判断，
那个判断啊，然后帮他去海边啊，然后你也是可以带一些装备去，可能比较安全。或者说你今天没装备的话，那你就是去海边就是选有救生员的海水浴场啊之类的啦，这些判断的层面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于经验的累积还有一些知识上面的、比方说啊，像大潮就是不要，就是大潮流很容易起流啊，那你要不要下，你要不要就跑到海边，我 一个人，然后也没什么装备，然后跑到很远的地方。
哦，
或者说海边最容易出事的就是一个离岸流，就是离岸流会，就是你怎么踢都会踢不，你到海在海外面，然后你要踢回岸上，可是因为离岸流会一直把你往外推，你怎么踢都踢不进来啊！
哦天哪！
对，然后可是这个东西是很多台湾人学小时候学游泳都知，就是都会游泳，可是他们真的遇到，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遇到离岸流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往外顺着流往外游，然后再从跟陆地平行的游之后，你就可以游回来岸上了。
所以它是会有一个力气，就是那个流就会把你位置推，那我只要平行岸边慢慢的游慢慢
游到旁边，因为它会是垂直岸边的这样子海流一个流这样出去
啊，
因为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水流一定会有往那个海往岸边流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它往岸边它不可能再一直往岸边啊，一定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往外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那股力量叫离岸流啊。那你今天就是遇到那股流之后，你还要傻傻一直往前游到岸边，你怎么游都游不回去，不久都会体力透支啊。
啊，
对啊。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就是用，就譬如说就是用仰式或是用仰着呼吸的话，让那个离岸流让你顺势回到岸边有办法吗？
应该说它就是往海上面流，所以你又仰视，你如果在离岸流上面，就是慢慢会飘到外海去。
哎呀，
所以我说了要干嘛？要平行啊，
平行，
因为它
前进，
它因为海流会是这边是往外，可是它会有另外一边往内。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点要确定，就是我们平行岸边这样前进，那它会抓在一个什么时候我会知道说啊，那个差不多了，我可以往回游了，往岸边游了，那个 timing 或那个感受是什么？
你在水里就会很明显感受到这边绝对可以，因为离岸流通常都强到你
就是感受
没有了，你不穿，比方说我在自由潜水的时候，我们回岸边就会遇到啊，但是因为我们穿的长，我们穿的蛙鞋比较好提
啊，
对，可是你一过离岸流之后，你很明显会感受到你前进速度很快
啊，
对对对对，
但这个也是要有碰到才会，
对，这是要不要碰到？其实真的是要有碰到啦，对啊，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啊，你今天想要玩的快乐的话，那是真的不要吝啬花钱找人。
嗯嗯嗯嗯，
对，就是花钱去带你累积了一些经验，然后真的喜欢，你会交到，因为喜欢玩水什么，你会交到很多也喜欢的人。那你跟这些人混熟之后，你其实到海边玩就是会互相照顾，也不用害怕什么了。
嗯
哼，对，
嗯哼。OK，
简单的说，花个几百块找个教练可以救你一命
啊！
其实
是、啊，
其实是啦，其实是，可是这个观念很多人没有，就是这很奇怪，就是台湾人贪生怕死。
没有啊，台湾人都有一个奇怪的那个奇怪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没关系，我会。
嗯、哦，不，你不会，
对，就是要承认我不会，
对。
今天聊这个就是破解鬼月的禁忌，听起来鬼月的禁忌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啦，我们只要行得正坐得直，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平常就自己外出可能要出去玩戏水什么，其实也有很多就是正确的知识需要去建立，这样子就刚刚建中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有好奇哦，就是关于问颠颠，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聊的范围就是也只能局限在这边，那对颠颠来说有没有觉得哪一部分好像还是我们真的要再特别注意的，还是就还好？今天其实已经聊得很全面了。
我想一下哦，我看一下，没有，我稍稍快快的看一下今年七月是干嘛。
哎呦哎呦，快速算哦。
没有，快速算一下，
快速算一下。
因为我想说，今年七月嘛，今年七月是8月16开始，对，然后这一天嘛，哎呀。大概今年的就是七月份的话，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迷茫，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样子的心情，然后或是甚至有点低落，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办不到，或者是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东西不太顺眼，就是我觉得迷惘大概就是 大概是整个七月的主题吧。嗯哼哼哼，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刚刚在对紫薇，然后顺便看一下星盘，然后想说，我靠，水逆哦！
哎
，Oh my god！
哇，鬼门开顺便水逆哦，你们这么可怕，
哇，这个、
所以会有很多讲不听、不知道怎么沟通的小屁孩。
哦，
我觉得在听的各位，如果你们有就是自己有小孩的话，嗯，今年七月可能是稍微管的稍微严一点点会比较好一点，
用力一点。
但是理论上应该是还好啦，因为我觉得大概是两年前的鬼月真的是让我觉得我快疯掉了。今年大概就是顶多就是讲不听，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说一件事情嘛，讲不听就用身体去学嘛，
他必须要经过一番的洗礼冲击。
是的，
好诶、欸、好诶、欸、那济公香香鸡的第十集就是破解鬼月禁忌就到这边咯，我们要谢谢建中，
好，谢谢大家，
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Thank you.